姐妹晚安。那继续看大公书信，现在正在读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今天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一节来读起。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再一遍，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再一遍好吗？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彼得很清楚地讲，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可是我们应该叫世界上的人看我们是好的，应该让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是有好的行为，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世界上的制度啦、规矩啦、法律啦，这些我们都会尽量的遵行，就是连在世界上人的标准我们也无可非议，我们应该尽量这样。当然除非那些法则是要我们违背神，否则我们都应该尽量的遵守不要觉得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也不属于这个。我们应该尽量这样，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世界上，走在路上，各方面尽量的这样做这是彼得非常清楚的讲，他要我们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今天的世代，我们旁边的人不见得是这样。我看我们在台湾，可能东方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一般的百姓对于规矩不一定有很敏感的感觉，你只要看见在马路上那些交通的法规画的线好像大家不太注意这个，红绿灯大家会注意，因为你不守那个会可能会发生车祸，可是你如果在那里画一个线，应该在那个线之前停车，好像很多人不太管那些事情，除非有警察在。所以我们心里面不太有一把尺让我们留意这些，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在这些方面优先做别人的榜样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要尽量的这样留意这些事。彼得讲的够清楚对不对，他说你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还有你要尊敬君王，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今天没有君王，可是我想在这里应该包括了尊敬那些在上位的有权柄的人，无论保罗彼得都是这样说的有权柄的我们人人都应该尊敬他们，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知道这个特别会跟今天流行的认为现代人应该有的东西有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跟很多人一样的批评政治上的东西，又同时遵行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这里的话， 至少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自己没有办法这样。如果我要记得圣经里面有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我就没有办法做那些事。我没有办法看这个杂志，看这个报纸，一个媒体，然后它上面批评啊，也许这个党批评那个党的一个人，那个党批评这个党的一个人，批评那些已经有位置在上面的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们觉得那是一个好像现代人本来就有，我们应该关心政治，应该做这些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调和这两件事。如果你要这样批评，同时又说要尊敬君王，如果你有办法 just go ahead， 你继续做。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办法，你可能需要考虑你到底要现代化还是要顺服圣经的话。嗯，后面我们继续读好吗？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刚刚彼得在十一节提到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十二节说，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好叫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神鉴察的日子，或者说神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个鉴察的日子、眷顾的日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在讲到主来的日子，很难说他讲的是主来审判还是主来赐福带来复兴。事实上，有的时候那个意思好像带来一个复兴，就是有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就是神访问人的日子，神来临到人的日子啊。那有时候是一个眷顾的日子，可是其实复兴的日子也是常常带来审判的日子。那个审判不是末世的审判，不是要把我们判进监牢、判进硫磺火湖的审判，不是的，是来显出我们的亏欠，好像我们改正，好像我们回转归向神，所以也是一个复兴的日子。可到那个时候彼得的意思就是人家会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这里提醒我们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要眼光要看远一点，就有的时候我们行善，彼得似乎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一定你一行善做得对做得好，人家你旁边的人立刻就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我想彼得有点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他才说会在鉴察的日子，在眷顾的日子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不要因为现在我这样做似乎没有带来什么正面的结果就不做。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些事，我们有很多事情有可能都不是现在立刻看到结果，无论好的坏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因为现在没看到坏的结果就继续做，现在没看到好的结果就不肯做。因为有很多东西你现在不知不觉，好像不知不觉在撒种的，有一天也是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在很惊奇或者是很震惊当中要收成当年你所种的所结出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要留意。那彼得鼓励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态度，我想这是基督徒 从最初就应该知道的道理。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是现在彼得把我们再带回实际，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这种身份，我们还是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一踏出你的家门，就是这个今生这个世界。那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说彼得前书，有的人认为彼得前书是初代教会的基要真理课程，初心造就课程。这个题目也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从蛮起头应该认识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过生活？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说法。圣经有一个人，神从很起头，可能圣经最早讲到一个人做客旅、做寄居的，那就是亚伯拉罕，对吧？我们信心的祖宗，圣经说他因着信，就在所住的地方支搭帐篷，看自己像客旅、像寄居的羊。他生活在帐篷里面，他没有为自己盖造房屋居住。我不知道希伯来书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有没有管在那亚伯兰那个时代，会不会他旁边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搭帐篷，亚伯兰并没有什么特别，还是确实在那个时代迦南地还是有不少人他们是盖房子居住的，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亚伯拉罕他并不是继续生活在比方像阿拉伯的旷野那些地方，到今天他们仍然支搭了帐篷居住，像贝拿因人，像这些人一样。可是亚伯拉罕神把他带到迦南地，在那边安居。有些地方他有可能一住就是几十年，可是他仍然住在帐篷里面，并没有支搭盖着房子居住。你知道支搭帐篷跟盖房子住在那种安稳上面还是有区别，对不对？你有一个帐篷，无论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最方便的。那我们圣经用这个来讲到我们在世上好像就是做客的，是客旅，是一个旅人，是寄居的，也就是这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地方，也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那我想这个包含几个意思。第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的核心，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不会全心全意的只想到今生我们怎么样生活得更好。因为既然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之寄居的，显然我们有另外一个家，对吗？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乡，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属天的。就像卢易斯讲的一样，他说既然今生的事物不能叫我们得着完全的满足，会不会这就表明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活着的？他说今天这个世界既然不能叫我们真正的满足，会不会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表明我们渴慕另外一个世界，对吗？我们也渴慕另外一个境界。第二，住在帐篷里面其实有时候蛮有趣的，也蛮刺激的。你看多的是人家里舒服的，有电视、有冰箱、有席梦思床，可是他还是会喜欢跟年轻人、跟朋友跑去露营，对不对？现在露营比我们以前已经算很舒服了。一方面，现在的营帐啊，又坚固又轻。我们以前不是，我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跟朋友，跑去露营。你知道我们去借到的那种营帐，是帆布做的，重得要命。我们那个时候又不是我们开车， 所以你要坐火车或者坐什么巴士，然后到一个地方还要走路，你需要背着那个东西，那个很重，你知道？那个帐幕也重，然后这个还有银钉，对不对？那个铁，我不知道现在的帐篷银钉怎么样做的，反正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很重，绳子也是，所以很不方便。而且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专门给人录影的地方，我们台湾有没有？我在台湾很多年没有录影，就是专门给人录影的地方，可能还会有水龙头啊，有些特别的装置啊。至少我知道，像美国、欧洲他们就是这样，专门录影的地方，哇，这些装置都有的。我们那个时候才没有嘞，都要自己找哈。那，然后你能够把帐篷搭得稳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哈。那你一定要找到有溪水的旁边，所以你要用水实在很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自己煮东西当然也很不方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离开他的席梦思床跑到这个外面去露营，好像他蛮有趣蛮刺激的。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他只是居住几天而已，好，如果长久这样住，他一定会，如果能选择，他大概不会这样选择的。我记得我应该不是小学，可能是国中吧，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次全校办了一个露营，那时候我在台中读书他们到东海大学去，然后在露营的期间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有健行，然后我们都要自己弄那些东西，而且那里没有什么水，而且是夏天。我很多东西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渴得要命，没有水。然后旁边有人卖冰啊、哦。我小时候，我妈妈不太给我们这个零用钱的，所以我不像我的同学手上有那么多钱，所以连买那个冰我都不太有钱，顶多买一根冰棒就了不起了。可是就这样，你就会觉得哇，那根冰棒是很特别的，因为你跟没水喝，很渴。我讲的有点极端了，可是我觉得用那个时代这样讲，也许更像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住在帐篷里面的意义。因为今天可能有些人住在帐篷里面，没有像我刚刚讲那么不方便，所以可能你想到那些不方便，会比较知道为什么彼得他们这样叙述。可是因为你不会知道，不会永远在这里所以你不需要因为这样只全心想在这个地方追寻满足，怎么样发明更好的东西。我们不会，我们那个时候当然如果有钱，当然可以去买一个更方便的东西，可是我们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就是要来露营的，不方便就是也是很有乐趣的，因为我知道不会一直是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活在世界上，你也不会整天只是专营我现在怎么样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怎么样生活越来越舒适。我不是说你都不想这些，可是你不会只专心想这些事。事实上就像我那个时候讲的，一根冰棒，不要说什么，那个时候即使有一杯凉一点的水，我都会觉得实在是太好的事情。所以我也觉得神让我们在地上像客旅、像寄居的，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一些 不一定很方便的事情，甚至遇见挫折，有一个原因我们才会宝贵灵恩。我讲灵恩不是灵恩运动里面的灵恩，我是说属灵的各样的恩惠，包括神把他的活水赐给我们，给我们喜乐，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遇见好的机会，所有这些神所赐给我们他所安排的事物，我们才会真的宝贵，对吧？如果你整天睡席梦思床，你就不会那么宝贵这一类的事情，不是吗？所以住在帐篷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学习永恒，主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习永恒。在不方便里面，我们会想办法找到办法。在那个时候平常在家里很方便的时候，那里不方便，你就会用开始要去想我怎么样要得到这个，我要怎么办。有很多东西你就要从大自然里面去找，去费心思。如果你能够在 那种地方找到一个水泉，想办法把它弄得清澈。如果你能够找到水果果汁，哇，那就很好，就类似像这样。我想我们在地上生活有的时候要有一点这样的思想哈。事实上现代人越来越不需要这样想，因为我们的科技文明使我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还离我们不远。也就是说有的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啊，他们的时代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多半都是靠天吃饭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当然今天在世界还有某一些地方的人是这样，可是我们所生活的比较科技文明进步的地方几乎都不再是这样生活。可是靠天吃饭是一种比较容易让我明白什么叫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也许这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对永恒不一定那么渴慕，也不会很想下功夫在生命的事上，就是信了耶稣也不一定觉得追求主是需要付代价花功夫的，因为什么东西都很方便。可是其实神借着原来我们的生活的样式在世上总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好像我们学习以神为乐，好像我们找到另外一种在这些里面仍然存在的真实的满足。晓得我讲什么？还有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我想还有一个意思，既然是客旅之寄居的，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那显然有另外一个家乡，也就是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终点，另外一个终局，生命不会像这现在这样只是一直下去一直发展。很多人都这样思考的，我觉得有时候连基督徒都这样思考，想到我们继续浪费能源啊，我们继续破坏环境啊，我们怎么样发明什么东西后来会怎么样啊，怎么样生活，他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其实如果你明白生命会有另外一个终结，你就不会过度的专注在这些事上。你不会只是一直看我们现在如何生活，你会不时的往永恒来看，这个会影响我们很多生活的态度。比方你看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也会这样，如果你真的有这种观念，你就不会常常只是婚姻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就好像要了你的命一样，就好像整个天都塌下来一样，你不会这样。你也不会因为你的孩子而那样。而且你在带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不会只是望着有一天他能够考上好的学校，有一天他能够有好的工作，有一天有什么成就，你不会整天只想着这些，你也会想这些，可是你不会只想着这些。所以当你看见他在这些过程里面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好像前途一片黑暗，不会的。谁告诉你一定会前途一片黑暗？很多父母就把这种前途一片黑暗的观念就给他的孩子了，像你这样三十年后怎么办，就已经都已经给他设定好了。你也不会太多的看你所拥有的财物这些，对吗？掉一点东西有什么关系啊？你的对，有所拥有的东西不见了，或者是一个宝贵的东西不小心被人家破坏了，不会太摸着你的心，你会吗？可能很多人都还是会，可是也许你应该想一想看，如果你真的看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这些事情。你的事业、你的成就，还有你的身体，当然我们应该尽量保养我们的身体，可是你不会过度的，你不时的当你遇见身体上有一个威胁的时候，你会做一点优先次序的判断，一定有比这个更要紧的事，因为这个仍然是属于今生的事情，对不对？在不需要优先次序之前，你尽量保护你的身体。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越过这些。如果保罗不是这样，他早就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绝对不会熬夜，不会该吃饭不吃饭啊，小心的工作，不会增加工作分量，他一定不会成为中心的执事的，绝对不会。 所以你的事业成就，甚至你的服事的成果，你都会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因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同样的，就是刚刚在这里彼得讲的话，你在世界上有的时候遇见人家压迫你，对吗？事实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吃瘪，很吃亏，吃亏还不打紧，还吃瘪。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人比我做得好，我还能接受，可是某某人当他跑到我上面的时候，哦，有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受不了，对不对？嗯。可是如果你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各样的样子都还不是最后的结局，而且一定会有一个结局来到，很可能你会有 不一样的方式看这些事，不是吗？至少你不会立刻卷进那些情绪里面，你会有空间想一想，可能会想出别的想法来。事实上圣经提到这一件事，把将来主来的日子说成是一个深渊的日子，对吧？圣经好几次这样讲，对吧？哦，所以你今天有时候遇见了这些事情，你可以用你现在是在冤屈里面，可是不会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今天在地上一直想办法，现在就为自己伸冤，你也不会想办法，只是追求我一定不要让那个人压在我上面，不会这样。嗯，你会比较不在意这些事。我不是叫你那种很不长进的样子，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烂，然后等天挨老板骂你，就说哦，那我因为我在为主受苦，那才不叫为主受苦，那是为罪受苦。这是彼得告诉我们，在第四章告诉我们，那叫做为罪受苦，那不叫为主受苦，你不要弄错了。嗯，可是我们尽量的啊，忠心殷勤，可是有的时候会遇见这些事，没有关系，会有一个深渊的日子来到。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被挂在木头上，那是最羞辱的刑罚，最痛苦的刑罚。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很有趣，我们来想想看，可以医治别人，今天谁能够医治人？医生可以，医生怎么样成为医生？他需要读医学院，需要受过训练，而且受很严格很多年的训练，需要读很多的书，读到快要爆炸那样的书，光学那些词就是我认识不少医生弟兄，也认识，也在他们读书的时代，我认识不少读医学院的学生，哦，他们过的有时候真的不是人过的生活，光要背那些拉丁文，那些药的名称、病的名称、很多东西的名称，就如果那是英文就已经很难背了，何况那是拉丁文就更难背，因为你过去所学的所有的英文都不会帮助你背那些词的，因为完全在两码子事里面。你如果读一点，比方植物系啦，或者是动物系这一类，你读到那一类的学名，那个多半都是拉丁文的，就是像那种学名，你实在是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对不对？你就是要死背那些词，嗯，啊，你这个很要紧，你一定要背会啊，要不然将来开药开给人开错怎么办？所以他们很辛苦的。可是我跟你说，主耶稣能够医治人，不是借着这样，不是借着这样下这些功夫而能够医治人。而是神使他降卑受羞辱受苦。那彼得告诉我们，主怎么样走我们也要照样走，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有没有预备好这样？我们那个医治人是像这样，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看见 Ben Hinn 啊，这些人他们医治布道会显出神的大能来，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些人曾经经历过什么，或者背后过怎么样的生活。也许其中有一些人有一些生活的方式受人非议，可是我跟你说，他们一定都是受过真实经历过一些跟主一样经历过羞辱或者降卑或者苦难才这样。比方差不多50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她有 一二十年的时间被神使用，特别在医治上面。我们常常觉得他可能是二十世纪神所兴起众多有医治恩赐的器皿里面最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个，可是他是一个姊妹。这个人，他其实在这样子遇上这样的舞台，那样的被神重用之前，他曾经非常的降卑，不过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降卑的。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软弱。他更年轻的时候，已经神已经显出一些恩赐，他也被神使用到一个程度，布道叫很多人得到帮助。可是后来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布道家，问题是那本来是好事，问题是那个年轻布道家是已婚的。后来那个年轻的布道家为了他跟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跟他结婚，当然他就没有办法留在原来的地方服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后来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反正美国很大。可是不久这个姊妹就发现她没有办法这样下去，因为无论到哪里，有时候她开始被神使用，开始有一些显出一些做工的果效的时候，很快就有人来指出他过去过怎么样的生活，还有他现在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的。很快很多邀约就取消，他只好搬到另外一个不知道他们这些事的地方。可是总是继续的发生，重复的发生同样的事。到后来大概经过六七年七八年的时间，到后来他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当然可以去做别的事，他很有才华，可是他知道他里面有神真实的呼召，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他那个丈夫，从此再也没有跟他见面。还要过好几年，他的丈夫才最后才提出这个离婚，他才成为离婚。在那个之前，他等于是有婚姻，可是没有跟他先生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人。那他这样做了以后，主给他恩典，在他站稳之前，主没有再让人揭开他这些事。其实其中有一个地方，就在他在办布道会的期间，很多人得到医治的时候，当地的警长拿了一张法院的东西给他，是跟这个婚姻有关的，就是他先生要签离婚的。他先生一直到死都爱他的，可是他也知道这个妇人里面有神特别的呼召。可是那个警长没有羞辱他，也没有为难他，只是暗中的给他，而且帮助他度过这个问题，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底下。所以 Catherine Kuhlman 这位姊妹，她一生从那以后一生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他都非常感恩，每一年一定给那个警长写一张卡片的，他一直记得这一件事。到后来他的事情再有人提，他已经站稳了，已经没有关系。当然他没有继续留在最终，他是离开了，只是人家会讲他以前的事。我自己相信像那样的事情，很可能正是后来他能够那么忠心到底，付很大的代价，一生被神使用重要的原因。所以就像主所经过的一样，有的时候一个人要能够成为别人的医治，可能要经过羞辱，经过这些降卑。当然这个当初是因为他的软弱，他的罪。可是现在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常常提到他的 Smith Wigglesworth， 他不一样，他不是因为罪，他从很年轻就被主得着，而且有恩赐服侍主，也很火热。他跟他的妻子都是两个人建立的教会，在那里服侍。那他没有读太多的书，他是一个水管师傅，就是等于是我们今天的水电师傅。在美国，他是英国人啊，西方世界他们做电跟水是分开的，好像所以他是做这样的工作的，一直到服侍主好久以后，他还做这个工作，直到后来没有办法，他才全时间侍奉。他就是全时间侍奉以后，他从来不讲道的，你知道吗？在他的教会都是他太太讲道，他太太带聚会，他太太讲道。在那个时代，在19世纪的下半叶，这是不太寻常的事情。 因为一般姊妹应该都是在家里面的，而对弟兄也很不寻常，因为他让他太太在主导讲台上的事情。我想那个其实是有降卑的，一定不使他会遇见有人质问甚至嘲笑他这些事情，可是他都泰然处之接受这些。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多年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后来主把他引进圣灵的浇灌里面。当他得到圣灵的浇灌以后，神就使他脱胎换骨，他变成一个会讲道的人，而且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布道家，有四十年之久，刚好差不多四十年被主重用。他特别在这一方面叫许多人得到医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不是只有主耶稣，一直都是这样。主耶稣虽能够使人得医治，因为他受了鞭伤。这里当然包括了一些另外属灵的道理。我们讲过主所以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尝过罪带来的痛苦。同样的，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疾病，很可能也因着鞭伤带来的疾病所会带来的痛苦，包括了虚弱，包括了疼痛。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讲的意思，因为受鞭打应该是一个羞辱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主并不是在读大家都羡慕的医学院后来出来能够医治病人，不是的，是借着羞辱。那我想我们侍奉主人都应该是这样啊，可能我们还是会受装备，我们读神学院，我们受一些装备，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些道路的。我们刚刚讲的是身体的医治，可是在这里的医治当然我们一样可以应用到更全面的医治。我们能够服侍别人啊，把主的生命服侍给人，你也可以用医治来讲，对不对？我们整个生命得到医治。我们提到那个叫多年来叫许多人生命得到改变，这个美国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也经历过这个。他不是一起头 崛起在圣经舞台就被人家尊重，非常有成就。不，他早年不是这样的。他曾经去读一个蛮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大学的神学院，可是读一读他觉得那个不适合他，所以他选了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圣经学院，也不会有什么炫人的一个学位，会像这样，而且将来没办法告诉人家说我是哈佛啦耶鲁啦什么大学的这种头衔，只是一个小学校，一个圣经学院。当他离开原来那个大学的时候，那个大学的校长跟他讲，他劝他不要，他说你如果执意要去，你就会永远只是浸信会一个乡下一个穷牧师而已。他这样子说他，我告诉你，当时格里汉听见这些，我想他没有受伤，他可能觉得他本来就是那样，还不只是这样，他觉得那个小圣经学院比较合适他，连那个他都没有做得很好，连那他不会说，哦，他现在到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高等级的学校，可能会在那边做头，都得第一名、第二名，更有自信心，读得更好，才没有了。事实上，他在那边读神学的、读圣经学院的期间，他第一次讲道，以前我在别的聚会讲过，他第一次被安排去讲道的时候，紧张的要命，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办法讲道，他预备了四篇讲道，人家叫他讲一篇啊，预备四篇，因为他知道他没办法，所以他就多下功夫，而且其中有一两篇还是抄师父真的。他说他一上台第一篇差不多就忘掉了，就讲完了一样，开始讲第二篇，好像讲没几句话第二篇也讲完了，开始讲第三篇，后来四篇都讲完，一共讲了八分钟。所以你看他不只是从一个好的大学降到一个好像小小连那个他觉得那个才比较合适他的他都搞不好的，那个时候谁会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传道人，而且叫许多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我相信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这样，无论我们做的工作大或者小，我们真实能够把生命服侍出去叫人得到医治，我们总是要受鞭伤的，纵使不是你 真的你的备受鞭伤，有时候我们的心需要被撕裂，有时候我们要经历过这些的。好像彼得很清楚的讲，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最主要的一个背景是苦难。嗯，也许几乎你可以说啊，它是啊唯一的背景，或者说必要的背景。嗯，所以在这里提的也是像这样的意思。嗯，我们要愿意忍受冤屈的苦楚，如果因为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是神看为喜爱的。彼得说，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哦，彼得跟保罗都把受苦当作神的呼召。你有没有把神的呼召当作神呼召你要好好的干一场大大的有成就？不是啊，保罗提到蒙召，他说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他觉得那就是我们蒙恩的标记。彼得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跟随耶稣的这样的脚中心。嗯，那今天我在今天的这个范围的讲义里面，我提到我们跟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心里有这样的预备，我们才可能在世上真的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你要为基督做见证，有可能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讲什么东西，好像是目的还是谁说的，他说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为耶稣做见证，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用口来做见证，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用嘴巴做见证。嗯，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你抱怨，有可能你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成为主的见证。嗯，如果你受苦是因为别人加诸于你的，你就跟他们讲对抗的话，也许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跟人家讲威吓的话，说神要审判你之类的，你这样弄总有一天会遇见灾祸等等。你如果这样反应，显然你没有读过彼得前书第二章。嗯，事实上不止彼得前书，因为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自己回想看看，我们有没有曾经遇见一些事的时候我们给人家说威吓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给人家传福音，他不一定想听，你可能就开始给他讲地狱的火，那个就是威吓的话，你不知道吗？嗯，我们跳过去看一下第三章好吗？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知道这是彼得讲到传福音，他两卷书信里面都没有提到别的话鼓励我们要好的传福音啊，宣教，他没有。哎，可是你要知道彼得本身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第一次讲到就带三千人信主，一次的神迹带五千人信主，像这样的人。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催促我们怎么样去好好去传福音，就是保罗也没有，他在外邦宣教，可是他的书信里面不太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不像我们今天好像传道人然后在教会里面觉得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整天催促弟兄姊妹，教导弟兄姊妹关于这件事，关于传福音的事，而且他们讲的很多东西都不是圣经里面讲过的东西，像在这里彼得用讲的方式很消极被动，你不觉得吗？他没有提到我们怎么样去福音出击，他说你只要尊主基督为圣，这是很多我们自己内在的嗜好，然后常做准备，做好准备，然后会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不是你自己先去说，是人家来问，然后你就回答个人。彼得讲很消极的话，你不觉得吗？应该说自然被动的话，可是今天教会发明很多各种积极的进取的做法，有可能主赐智慧给今天的 教会今天的神的儿女，让他们有更好的方法来面对今天不同的时代。有可能，当然我们不能说圣经没有记载的方法就一定是错的，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至少圣经已经记载了这个方法，它是有效的，到今天还是有效的。就是我们，而且很可能是很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更专注于我们自己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人，就像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路加记载说，他们凡是敬畏神，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加多了。我很喜欢那句话，他讲到这个话是讲到当教会更敬畏神的时候，会使人数加多的。那为什么人家会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一定表示人家觉得你有盼望。会在什么情况里面？根据彼得讲，很可能是这样，当一样遇见苦难，别人觉得好像天都塌下来的样子，你却好像还是很自在，没什么事一样，很平安，人家就会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我相信就是类似这样，人家会主动来问你。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如果你这样做，人家没有主动来问你，不要说没笑。我已经告诉你，有的时候需要在鉴察的日子，在眷顾的日子，在复兴的日子，在神更多临到的日子，人家才会这样。有的时候那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复兴，而是那个人，也许他平常这样看，说不定偶尔还嘲笑你一下，可是有一天他自己忽然发生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孩子的问题，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或者身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会知道去哪里找盼望的，他会知道。即使那个时候是你主动的去关心他，很可能那就是一个机会。那到那个时候人家来找你，你不要说哎，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你要不要，我要不要找我牧师来跟你讲。彼得没有叫你找牧师啊，彼得说你要常做准备。为了这个，我们在教会还是给大家一些训练，其中一个我最基本的训练人，就是用学员传道会的四律给人训练。我觉得那是很基本的训练，因为那个的宝贵的地方就是你不需要先很有口才学过很多东西，你只要照着读圣经的话就好了。而且那个你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话语，也信靠圣灵会做工上面，你不需要加太多东西。可是很要紧的是，有一个你一定要学的，就是你的态度的问题。那个态度很帮助你，你这样学习的态度就很帮助你，才会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一定不会跟那个教导的内容，包括了你不会跟人家争辩啊、辩论啊，你也不会想要否定对方、压制对方，你就只是把神的救恩表明出来，就相信神会做工。你应该从这里开始，因为我们做传福音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试试看写一个三分钟的得救见证。第一分钟讲你得救以前怎么回事，第二分钟讲你怎么得救的，第三分钟讲你得救以后怎么样。试试看把你的见证分成三段，篇幅都差不多，讲这三件事。而且你一定要先学讲三分钟，不要说啊，我见证很丰富，我一定要讲三十分钟。你会有讲三十分钟的时候，你先学三分钟好不好？因为有一些人没机会听你讲三十分钟，你先学会三分钟，你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给人做见证。一个会讲三分钟得救见证的人，我可以确定告诉你，即使他只有半分钟，他也可以讲他得救见证。就撒一点种子在人心里面。你如果有心，教会再有机会做传福音训练，你一定要参加。不要说你不会做，就是因为不会做才要参加吗？我们前不久才做过，所以我们不会在短时间又来一个全教会的这个训练。但是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些资料，或者你去跟我们的干事买我们当年讲的录音带或者讲义，都还拿得到。那你不要轻易的对那些你旁边的人做地毯式的轰炸传福音，整天给他们唠叨，每一次写信就讲一大堆圣经的话，不要这样。除非他已经预备好有心要听你讲。我当年刚信主就是这样对待我妈妈的，可是那个没有关系，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宠爱的儿子，所以我怎么讲都不会得罪他。 而且他是一个敬虔的妇人，所以他很认真听我讲，后来他就得救了。但是我知道 我不能对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像我对我的同学就不能这样，我也没有这样对待他们。但是我找到机会跟这个同学做一个见证，有时候我主动找他们，有时候就是刚好要去下了课要去吃饭，在路上遇见，就在路上，那时候我们已经很熟了，不需要拿着侍律也可以跟他谈侍律的。所以在我毕业之前，我们班上每一个同学我都跟他传过福音，所以后来如果他们在海外信了主，他们都用第一个想到就想到曹立忠，他们都听过我给他们传过福音。你懂得留意神的时候，留意神给的机会，那跟智慧有关。所以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火热的必能得人，有时候火热有时候反而带来麻烦，你不知道吗？带来副作用。可是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人家说你不要像鲨鱼一样冲啊撞啊，弄得使人受伤。你也不要说哦，我们不要这样冲撞，然后就像龙虾一样蛰伏在那边然后都不动，说我是生命做见证，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有人说最好是像海豚一样，它有力量可它也不会冲来冲去的，可是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它会出现，会给你一个帮助，也许这样。有人用这个方式做比喻蛮好的。我想到贝教士讲过一个他上班的时候的经验，我觉得很好。我想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类似这种经验，因为我们常常这样教导。他上班的时候因为他很敬虔，他的教会也是很敬虔的，所以很多同事们讲的话做的事他不会跟他们一起，他就安安静静在那里。他有一个老同事比他大的大概三十岁，就有时候会有一点不满意他，觉得太怪，年轻女孩子应该要活泼一点，应该要玩啊，应该要唱流行歌啊什么，他觉得应该这样。所以他就有时候没有怎么样太嘲笑他，可是不是跟他很热络这样。可是贝教士就是觉得对他有负担。有一天他知道他的生日，刚好他六十岁生日，所以贝教士就主动的邀他，要请他吃饭。那个人有点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请他吃饭，可是答应了。然后在东西送上来以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为你做一个生日的祝福祷告。那个同事，就那个六十岁的同事就说耸耸肩 why not， 反正也没有什么伤害，怎么这个意思。然后他要祷告，如果是你千万不要在那说主啊你要拯救这个罪人，这么笨蛋好不好，是不需要。你只要提到主你爱他，你让他当他这样生日的时候，你要给他一个特别的生日的祝福等等，你这样就好了啦。他抬起头来，他发现那个同事眼眶里面有泪水，他说从来没有人在我生日的时候为我祷告过。那是撒很好的种子，对不对？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说那受洗好不好，这样急啊。我们在一个人得救的过程，主安排我们在这个阶段做什么，很自然做我们就做。也许在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无论神安排我们是对他整个属灵的历程是哪个阶段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就忠心扮演就好。你并不需要为他负责所有的他整个生命得到最终祝福，最后完满满满进到天堂都是你的责任，没这一回事的。就是我做牧师，我对你们我也不会这样想。但是此刻你到什么地步，我希望主借着我们借着聚会对你有祝福，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不需要想太多。有的时候别人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平常过合适的生活，到那个时候就会有用处，人家会信任你，对他会有帮助。有人这样讲，那些常常嘲笑别人多祷告的人，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晓得去找谁为他祷告，他一定不会找当年跟他一样也不太祷告的人祷告，对不对？他一定找那个包括他嘲笑过的那些人，可是多祷告的人为他祷告。任何人总有会觉得需要上头来帮助的时候。据说那些当年 有一些无神论的人，人家跟他说：“你真的是无神论的吗？”他说：“当然啦、啊，神知道我是无神论的。”他已经习惯，西方世界已经习惯拿神的名字来发誓，就像我们斩鸡头一样。所以他说：“神知道我是无神论的。”所以人无论怎么样躲避、想办法隐藏，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他是一个需要上头来的力量，比他更高的人，无论是来做见证、来得到帮助、来做什么、所以人总有这样的机会，你不需要挤，你不需要硬要塞给人、那有时候基督徒以为我们一定要做得很杰出，一定要很卓越，然后才会有好的见证。不，如果你杰出卓越是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样，你只要忠心的尽你的职责，你就会卓越。 OK， 我并不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追求世人所看为的卓越。难道说全班第一名才能够为主做见证，你只要考第二名就不能为主做见证？人家问说，如果你的神那么好，为什么不让你考第一名？不用担心啊，很少人会因为这样而不认识主的。听见见证会信主，常常那个来源不一定是那个做得最好的人、最成功、最亮丽那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失败当中，我们什么态度反而会让人受吸引。我非常喜欢讲一个故事，如果你听过好几遍，请再听一次。有一个有一本书里面在比较这些事情，提到两个例子。有一个基督徒老板，他是开印刷公司的。有一次他接了一个案子，是老客户，那是印一个海报，他也没有仔细看，反正那个是比较简单的事，很快就可以印好，那先忙别的事情，等到他照他安排，那个很快就可以印好，可以来得及给人家的时候，他一看到海报内容，他就觉得他不要印这个，因为那个是一个支持一个团体，那个不是他在他良心里面他不能同意这件事，所以他不愿意帮他印这个海报。所以他就跟对方道歉，说他不能印这个海报，他有他的原则。似乎这是一个好像为主做见证，提到我们不同意某一些事，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人家对方已经来不及去再印这个海报，也就因此没办法做更好的宣传。所以后来那是一个募款餐会，结果连那个餐会他们都几乎不能打平，何况还要募款。所以让人家受亏损。那本书提到，刚好有他访问的对象有另外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 case， 也是一个印刷厂的老板，他也是接的一个案子，虽然细节不完全一样，可是那个情况大致上一样。那当他发现他不能够，他为了基督徒的良心的缘故不能帮他印那个的时候，他就斟酌了一下，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还是帮他印。可是他当年那个人，所以不帮他印，主要是为了要表明我不同意这个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老板用另外一个方式表明，他帮他印，但是他不给他收钱，然后跟对方说，我虽不收钱，我并不同意这一件事情，那所以我有我的原则，所以我不用，意思就是我不借着这一次来盈利，所以我不收你的钱。你有没有发现前面那个他好像也表达了他的见证，可是是别人受亏损，对不对？后面这个也表达了他的见证，是自己受亏损，对不对？你想哪一个比较会感动人？如果基督徒都肯有这样的态度，我想你不需要什么太多奇妙的方法，一定会有更多人，这个世界会有更多人信主的。你不是印刷厂老板，可是你有别的机会，你肯自己吃亏吗？我常常觉得，如果要讲传福音的方法有的时候如果只能讲一句话，我可能会考虑讲这一句话，就是只要基督徒活出登山宝训里面的金科玉律，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我相信我们一定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来把3:15再读一遍好吗？我们第三章还有一些话，我们下一次来讲。3:15一起来再读一遍。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再一遍。
请唱宣道诗130。